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前三章呢是在讲人的得救，一个人是如何得着了神所预定的给他的救恩，得着了新生命。后三章就讲的是新的生活，一个人得救之后当怎样行事为人，当怎样在教会在社会上来去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我们这一章经文来自于第四章，也就是关于新生活的方面。那刚才我们也读到了，特别提到的是关于在教会当中以及在个人的生命中，两者互相怎样结合，又有怎样的目的，是为了怎样的功用，对吧？十一节说，他，这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所赐的，这个是开宗明义告诉我们，教会的建立者元首是耶稣基督。我们有这些的职分，这些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恩赐，完全来自于耶稣。就像加尔文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福音的工人，这都得归功于基督。但是这里边整个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圣灵赐下这些恩赐，不是为了让一个人个人得益处。你成为一个使徒，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可以有一个免费的饭票在牢里，是吧？其实就是让你对别人有好处，是建立教会的。你做一个先知又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被人攻击，被人毁谤，被人打。你做传福音的，拒绝你的比接受你的要更多。你做牧师和教师，那么一样，你做得好应该的，你做得不好，你为什么做成这个样子？哎，总是一个费力不讨好。但是圣灵之所以要赐下这些事，就是为了要让教会得益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不就是教会吗？而教会又是由这些圣徒组成的。圣徒呢，是说分别为圣出来的圣徒，是从身份上你是圣徒，不是从本质上你已经全然圣洁。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对吧？要有一个成全的过程。这里边所提到的成全，都是在原文中类似于叫装备，今天我们也会用这种词啊，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怎么样各尽其职，就跟这些职分就有关系了，对吧？使徒亲眼见过耶稣，与他同在，特别是见过他的复活，并且能够来为此做见证的那十二位，广义上后来可以把保罗、巴拿巴也都算得进去，这叫使徒。使徒是一次过的，使徒全部逝世之后，世上再无使徒，对吧？没有人可以自称为使徒。然后呢，还有先知，有先知。先知的话，在圣经当中，旧约里是非常的多。我们刚刚结束了一卷小先知书的分享。先知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还挺难概括，但是非要那么强行的说的话，它的主要的功用呢，是在说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偶尔也会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们一般可能比较关注后者，先知嘛，叫先知先觉，是不是？那个，但其实只是它功用的一小部分啊，先知。而先知讲的话呢，一般来说很有针对性，是不是？你想想阿摩斯，想想我们知道的那些，它很有针对性，它都是有一种回应这个时代，回应刚刚发生的问题去讲。然后在新约中，保罗也讲过，哎，你们那渴慕做先知讲道的，他好像提到说讲道人又好像先知，是不是？而讲道人后来就渐渐的演变成了像这里说的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就比较关注地方性的一个团体的事工，地方教会。先知就比较好像面对国度性的，牧师就比较像在平常来说是按卷解经日常的牧养，先知就好像针对性的回应这个话题，回应那个问题，对吧？如果让我笼统一点的讲的话，就是当你在做按卷解经的时候，日常牧养的时候，你好像比较被称为叫牧师。当你在做主题讲道，你在回应这个一些问题应用性的东西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点像先知啊，这个意思。 至于说传福音的，这儿呢特别指到的是以前有一个执事叫腓力哈，他就被称为，他的四个女儿就被称为叫传福音的，也是先知是吧，也会说预言。但是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有使徒有先知然后有传福音的，那应该是说在使徒的差派之下，就好像说那种基层宣教士这个意思啊，走向国度当中，在当时这个国度事工在最起初是最重要的，所以使徒先知传福音的都是国度性的事情，神的国先要扩张，直到后来有了一定的规模，各地的信徒渐渐的皈依，要建立教会之后，工作的重点开始渐渐转移到了地方，转移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个的教会，这也就是后来的这个经文所说的哈，牧师和教师也是在干这件事的啊。牧师的责任主要就是以灵粮来喂养羊群，保守他们不要受到属灵上的搅扰、诱惑、试探、攻击，主要就是在提醒他们灵魂需要被保守，需要有警戒线。主耶稣说过他自己就是牧长，其他人是在这位牧长的手下蒙召做了牧人，好来牧养主的群羊。牧师的特征就是要善于教导，善于教导。那么做教师也是类似，他可能更偏重于有那具体的一些知识性的一些教导啊。牧师有时候不见得是神学家，因为那神学搞得那么高深的话，他应用起来可能别人听不太懂，所以作为一个牧者讲道可能忌讳之一就是要来可能掉很多书袋哈，说很多术语，这个是比较不好。但作为教师来说需要近身的建造，尤其你要给神学生了给什么上课，那你一定要把他该说到的都说到啊。但有时候这两者其实是一种人，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刚才说了成全这个字也会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之一了嘛，我们今天可以概括为就是人要成长，要成熟，最后要成全，是吧？你成长是你那个过程，成熟是你个人的状态，成全是你跟别人互动起来那个状态，成全众人，众人也成全你哈，在一个教会当中来实现的，各尽其职。这里的这个成全也可以叫装备，也可以叫塑造，类似的意思。那大致的不是说那种从一个怎么讲呢，很有缺陷的东西你把它做好，不是，是说一个基本成型的东西让它更细节更好一些，更完美一些啊。所以圣徒被神分别出来之后，他已经是一个有模有样完整的新的生命，但他缺乏的是经验，缺乏的是老练，缺乏的是智慧，这是成全他、装备他、塑造他最重要的意思。可见这件事特别说的是在教会中对于信徒的栽培，这不是对不信之人说的，对吧？是对信的人说的啊。目的呢是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在圣经当中也说到过很多次耶稣基督的名号，保罗非常喜欢用的是他是耶稣基督，但是偶尔他也会用他是神的儿子。当提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比较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智慧那个方面，那些你唯独借着他的儿子才可以真的了解和认识啊，这是我们称为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圣徒的原因。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基要的真理是我们合一的在这里相聚的一个根基，然后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共同的前提下渐渐的去，这就叫成长了啊，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最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经里专门提到过主耶稣基督在小时候12岁就可以去跟那些律法师、教师、拉比对答如流，是吧？后来呢他又去回到家乡顺服他的父母继续的成长，特别会提到，这是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一个等于宪法一样哈，提到了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与人爱他的心都一并的增长，对吗？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 最重要的是这四个方面吧，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身量，身量你可以认为就是身体，对吧？就是身体长得也高大强壮，智慧呢也渐渐的丰富而纯全又成熟，并且呢不能互缺的是爱，神与人爱他的心，神爱他，那就已经在说明他也爱神，人也爱他，可见他对别人也很有爱，是吧？这是一种彼此的相爱，这是一种神对他的恩宠。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现在说25岁或者是32岁，他可以被认为别人说哟，这个人哈，无论他是个弟兄还是个姊妹，人家觉得他一看容光焕发，这个人不一定说是人高马大，但至少是健康匀称，是吧？人就说这个身体管理做得很好，这个人对自己看来是很自律，同时呢哎，谈吐说话办事都很属灵，这个不加引号了，是真正的属灵，而不是说那个只会说神话不会说人话那种哈，很属灵，有根基，但是又很有智慧，像耶稣一样用比喻，或者是像历代的那些人去做事情的时候老练成熟，对吧？同时呢他这个人又不是说理性发达到一个程度很漠视一些东西，神与人爱他的心也都在。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真的是很像一个已经近乎于成全成熟的圣徒，预备好了可以为主来服侍做工了，对吗？这是保罗说这段经文的意思。得以长大成人之后，就满有了基督长成的身量，像基督长成的那个样子。基督30岁出来服侍嘛，是吧？他出来服侍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你要想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他的爱，这也是使徒的目的。正面说就是你长大成人了，反面说就是下一节经文说你成了大人的意思，反过来说就是你不是小孩了，对吧？圣经总提到你要回转像小孩子，大家就总觉得可能越是不是越萌越好啊，还是其实你要分情况，提到像孩子一样的单纯，对父母的依赖和信靠，那是那个意思，但不是说让你的智慧和身量也像小孩子一样，对不对？那你会就让父母的很担忧了，对吗？长那么大了那个巨婴嘛，还是小孩子一样有问题。这里提到小孩子就特别指到的是小孩子那种轻信，那种的储备不足，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哎，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啊，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的意思就是不成熟，这个跟年龄无关，对不对？有些人可能30-40岁50-60岁像小孩子，老顽童嘛，是吧？有些人可能说可能14-15岁你看起来就很成熟。上周来咱们这儿分享的那个弟兄专门讲到一个小朋友，是吧？比他小很多，但是看起来是很成熟，反倒是他的组长，对吗？所以跟年龄无关，咱们说的是心态，说的是那状态，那个状态是小孩子。不成熟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一个人是成年人却说他像小孩子，他表现为什么呢？就是他不稳，不稳定，他面临各样的教义，所谓的真理的各种说法，有人说这叫真理，有人说那个叫真理，他摇摆不定，或者面对着人生巨大的压力的时候，他就原来信的东西现在动摇了，是吧？这就是这里边所讲的，他就会很容易叫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然后就摇来摇去，飘来摇去，最后就随从了各样的异端。这还真不是光说基督教内这个以东方闪电啦、什么二老梁啦这些异端，他说的就是你随从了这个异教异端今世之风这样的意思，让人家卷了去了，对吧？墙头草一样随风倒，没有根基，这就叫不成熟，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里边说到的飘来飘去，原文说的也像转来转去，就像在海中一个小船没有了舵，没有了桨，又没有锚，那就在那打悠悠转圈了，是不是？形容的是那个状态，飘来飘去，转来转去。 啊，偏离了航向，受欺骗而不自知。这里边所谓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在希腊文的直译就是掷骰子。你见过掷骰子是不是？上边有这么六个点，对不对？从一到六掷骰子，骰子是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事情啊？一扔六分之一的几率，从一到六，对吗？但是你真的要敢去到赌场跟那些老千，就是所谓专门是玩诡计和欺骗法术的人去掷骰子定胜负，你会输得很惨的。因为骰子它可以用它的心意掷出它想要的任何的点，只要往里边灌铅，灌铅还比较 low， 因为你会容易发现它的骰子比你的重，你拿到的话你一掷也是六，这样会赢。哎，更高明的是灌水银，经过一些手法的练习，想到几点到几点，你拿到手里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大家都一样，对吧？所以那个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起来是一样的，但你已经不知不觉中了计了，已经被骗了。你说眼见为实，我告诉你最容易欺骗你的就是眼睛。那么现在大家在朋友圈里看到的照片那还少吗？对吧？所以眼睛不能代表什么，眼见并不为实，现代人很容易知道。为什么今天的重点说到的是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以及异教之风各样异端，会发现这是一个从古到今有的问题，甚至这可不可以说是贯穿圣经的始终啊？始祖亚当夏娃怎么堕落的呢？不就是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吗？几个不一定，对吧？再加上一个诱惑，说哎，你可以像神一样。他真的希望你这个人像神一样吗？实际上魔鬼说那个话的意思是他觉得他是神。你注意魔鬼的重点，魔鬼为什么要来用诡计来给你，用法术来给你，甚至使用一些他的仆役用法术用诡计来掳掠人，那个目的是他自己想要自以为神，对吧？退而求其次，你可以不拜魔鬼为神，但只要你不拜真神为神，他的目的也算部分的实现了。你只要不拜神为神，你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承认魔鬼是对的了，是吧？就等于在拜他为神了。这就是魔鬼自古以来的那个把戏和诡计，这是一个真正的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奸计划的骗子，这个老骗子，对吧？在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也有一个老骗子叫裘千丈，他长得跟他弟弟那个江湖上的一个大高手一模一样，因为是双胞胎。然后他一出场的时候果然很威猛，单手举着一个大铜鼎就能够健步如飞，这力量太可怕了。然后呢拿着一把利剑从嘴里边啊就插到肚子里边，一会儿就拔出来，毫发无伤。然后空手拿着一个青砖就给你捏成粉末，然后什么把一个瓷的杯子就给你唰齐齐的削去一半，在那练功的时候呢头上冒着烟啊，烟雾滚滚，最猛的是他还能水面行走，就在你的面前在水面上就走了过来，可以说看起来很威风啊，好猛啊，而且还满嘴谎话，就跟黄蓉说你父亲黄药师让人围攻死了。就黄蓉这么聪明，因为情急关心，一听到父亲死了就懵了，失去判断力了，显明他再聪明也是个小孩子，他还是不成熟，是不是？直到后来有一个他们那师傅，那个叫什么朱聪，功夫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毕竟江湖上见多识广，几十岁的人了，这点把戏看得很清楚，原来都是一些个魔术的手法。这个人那个所谓的手里就安上一个金刚石，那个钻石把那个瓷杯划一圈，就是个搞玻璃的嘛，是吧？水面行走就是水面打了几个桩子那么走下来的，已经安排好的，他那个鼎说不定纸糊的，就是都是这种哈，满嘴谎言，各种法术。你想这个骗子他为什么要这么招摇撞骗呢？目的是要假扮成他弟弟，一个高手，一个帮主，好来为自己骗取名利，对吧？骗取名利让人跟随他，他的目的还想为那个金人效忠，让你去投效他们在宋朝搞叛乱，就这些意思啊。这就是骗子的目的。 所以当你从圣经中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一切的这种骗术它是有一种根据，有一种来源的，究极来说都是从撒旦来的。我们说圣经给我们很多事情确定的是原则，可是这些原则有时候你很难具体的联系到你的实际情况。比如圣经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你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我们都同意这句话，对吧？那我问你，怎么才能不中计？啊，你说成熟长大就好了，怎么才能长大和成熟？以及那些诡计都是怎么一种表现？怎么就是诡计，怎么就不是诡计呢？这些事情，一个是你的人生经验，你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另一个当然就是要去读历史，因为很多的事情那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的，对吧？咱们再过一周是感恩节，每到感恩节想起那艘船，是吧？叫五月花号，是不是？这五月花号到了北美洲以后，大家还记得那些见证吗？他们102人死了，那么死了一半人，是吧？到那个地方之后，第一件事他都不是盖自己的房屋，而是盖教会，盖教堂。然后第二年活下来之后才种地了，盖自己的房子。所以清教徒在北美拓荒的时候呢，标准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聚居的居民点，第一件事是盖教会，第二件事呢盖学校，盖学校。今天已经堕落的这个哈佛大学起初是清教徒建立的哈，他建立的时候他的校训就叫做为基督为教会，然后今天所谓的马萨诸塞州就是麻省，是吧？东部那是清教徒最早落脚的几个地方。麻省呢在1647年就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法案，叫做防止老骗子法，不是让你防裘千丈啊，是让你防魔鬼撒旦。防止老骗子法，这个法案的前言中说，那个古老而欺骗人的撒旦，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什么呢？你想撒旦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说让人以为他是神，或者至少让人不要拜真神，对吧？一个人怎么能够来拜真神呢？透过什么？透过圣经。一个人怎么会拜魔鬼呢？因为不懂圣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是吧？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这个法案说，这个古老欺骗人的撒旦，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拦阻人获得对圣经的认识。那为什么要有一个防或者叫反老骗子法？最后这个法案的结论就是，马萨诸塞州清教徒政府下令，每一个达到了50个家庭的城镇就必须办一所小学，每一个有100个家庭的城镇就必须办一所中学，让孩子们学会读书写字。读书写字的目的就是让你认识圣经，能够读经，优先要读的是圣经的单词，不是世界的那些生字。你的写作的目的是优先让你能够用圣经的真理去把它写下来、记下来、应用下来，不是别的。所以圣经是在这里边起到那个优先的作用。最后这些其中的优秀者进入哈佛大学，继续为基督、为教会来去装备自己、成全自己、塑造自己，对吧？好来服侍教会，服侍众人。这就叫做反老骗子法。你想那个时代的人对于这一节经文的理解是怎么应用的呢？他担心人中了这个老骗子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异端。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叫做建教会、建学校，是不是？建教会、建学校。所以你要注意，老骗子从古到今的办法是层出不穷，用的手段很不一样，很丰富，很花招。但是教会的应对之策是不变应万变，不管你什么花招，不管你什么表现，不管你怎么讲话，我们就两条路，建教会、建学校，建学校、建教会，或者叫做办教会、办教育，对吧？ 以不变来应万变。所以魔鬼的目的是为了假扮自己为神，或者退而求其次，阻挡别人信神。所以圣经提到魔鬼撒旦那个老骗子的时候呢，他总是有一些什么办法呢？常常与他伴随的动词就是他会诱惑，是吧？或者叫试探，他诱惑你，他试探你，你跟着他这就好了。或者对那些弱小的、迷茫的、掉队的，他就摇身一变成了狮子了，就把你怎么吞吃掉。而对那些既没有正常的诱惑又吞不掉的那些死硬派，他还有一招，就像对约伯那样的，他会在上帝面前控告你，就是说诬告你，对吧？甚至有时候他这个伎俩有效到一个程度，他会让圣徒的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责，觉得那个魔鬼控诉我的确有其事，我真的不圣洁，他说的那些罪我确实存在，对吧？于是就软弱动摇了，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救恩根本就不稳固，因为你看我表现这么差，我居然也犯过这种罪，我怎么样的？那看来我这个信的有问题了。你这一念之差就入了魔道，让你得救的是你的行为表现吗？要按你的行为表现，这个世界直接炸掉就好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得救的嘛，对吧？所以那是魔鬼的一种控诉和诬告，这是魔鬼的手段。总之他一切的办法是叫做杀害毁坏，是吧？盗贼的做法，骗子和盗贼是在圣经中对魔鬼最主要的两种形容，对吗？有的时候说他是骗子，他说谎话嘛；有的时候说他是盗贼，盗贼就是偷东西，有时候是强盗，他杀人的，对吧？不过他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然后他是搞破坏的，搞破坏的意思他不搞建设，他就搞破坏，看到谁建设他就要拆毁，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如果不能够拆毁也不能够杀掉，他就给你里边制造混乱，他反对秩序，他反对内容，他反对光明，这就是魔鬼的主要功用。所以我们想要不中了人的诡计、欺骗法术，或者说魔鬼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你就首先要能够识破他的诡计，他就是这么做事的，所以那是他的终极目的，让人不要信神，最好是拜他为神，这是魔鬼的终极目的。当然他表现出来的以及那些投靠魔鬼的人为什么甘心情愿为他效力，很多人却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享受最终之乐，会因为这个目的，对吧？是因为这个目的。有一个相声其实说的很辛辣，对于某个宗教揭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走到一个和尚庙，庙上画挂了一个匾叫诈骗寺，你听了名就知道这个庙是干什么用的哈。进去的话就问你要不要捐点香火钱呢，你说我没带钱啊，可以刷卡，你说没有卡，可以小额贷款，我没有信用贷不了款，可以器官捐献，就总之你不留点啥就是走不了，是吧？这种寺的存在，这种宗教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私利，还有诈骗。人甘心到里边上班，剃个头，当个装作和尚，是为了诈骗的，对吧？是为了赚钱的。所以你要注意，这些跟了魔鬼的人，这些玩弄诡计、玩弄欺骗法术的人，就我说的能够掷水银骰子骗你的人，那手法相当纯熟，比我们这种笨手笨脚的人那个高明多了，是吧？所有的这些骗子啊，你要注意，都很聪明。我的意思不是说聪明人都是骗子啊，但是骗子都是聪明人，你知道吗？骗子都是聪明人。就像路易斯说的，我要如果想骗你，骗你的意思就是我要说一个假象，它和真相不一样，我希望你知道那个假象，然后中了我的道，是不是？但是这个前提就是他知道真相，骗子首先是知道真相的，他才故意的歪曲这个真相让你信那个，他从这里边找那个中间那个差价，找他的牟利的空间。所以说骗子都是那个意义上的聪明人， 你会骗被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真相，对不对？骗子都是聪明人，所以你不要说呀，我这么单纯，他怎么忍心骗我？你放心，骗你的人比你都知道你有多单纯。就像那些故意冤枉你的人，他比你都知道你有多冤枉，你不用跟他诉苦申冤，他就因为知道你冤枉他才要冤枉你的。你要不冤枉人家举报你，罪有应得，那是，是不是？而骗子因为常年沉浸在这种诡计、欺骗、异端、异教之中，他的心地就会污秽，就像整个以弗所说第四章提到的那种人，一会儿还会再提到，他心地污秽了，他扭曲了，他是戴个眼镜，他的眼镜是哈哈镜，然后又是奇怪的滤镜加到了上边，他看待这个世界跟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他看别人跟你眼中的别人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一个职业骗子，他看谁都是骗子，他总觉得每个人都在心里边存着什么东西要骗人，所以自己是大骗子的，他看谁都是在犯诈骗罪，因为他以诈骗起家。就好像我们以前总说的那个比喻，在一个锤子的眼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钉子。你信这个锤子吗？当然了，终极而言，这些骗子、这些魔鬼，他们的聪明那是小聪明，虽然看起来很大，好吧，也可以叫大聪明，是吧？这就是这种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让你去摇动。有时候或者说多数时候，他用骗的手段，因为骗的成本比较低。如果魔鬼诱惑你，你就跟他了，对他来说这就最省事儿。如果你诱惑或者骗不好使，你不中计，诱惑不来，骗不到，他才要用第二个办法，是盗贼的办法，他要用暴力了，对吧？骗你不好使，招安你不好使，那我就要堵你家锁眼，给你家墙上喷油漆了，说你欠债了，你高利贷，对吧？你是吸毒人员，他用暴力，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吧？甚至敢去强闯你的家里，住到你家里去，强盗行径，这叫恶棍哈。骗子和恶棍一体两面，恶棍呢，刚才我说骗子都是聪明人，恶棍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懦夫。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看得很猛啊，伸手就打人的，张嘴就骂人的，为什么是懦夫？因为这种人他真的相信恶是有力量的，而且他惧怕这种恶的力量，他真的是拜邪恶的，所以他是懦夫。一旦有比他更恶的出现，他会比那个最下贱的人表现得更为的谄媚和下贱，对吧？这是这样的恶棍。所以这骗子恶棍一相逢，便胜却啊什么人间无数了。以前有个话说叫流氓会武术，是谁也挡不住哈。这骗子有暴力，或者说这些玩暴力的恶棍还懂了一些骗术，哎呦，这个是很难办的。所以今天的时代，我们想要不中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摇动，被什么随从异端，我个人觉得比股市要难，因为这个恶的知识在发酵，在膨胀，在千奇百怪，很难识别。有一本我们总爱提到的书叫《魔鬼家书》，有没有？《魔鬼家书》，我想问大家，你读这个书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识破魔鬼的诡计，对吗？是为了说啊，原来他是这么骗人的，我不要随从他。我相信路易斯写这个书也是这目的吧，也希望大家这么看这个书，对不对？但你觉不觉得，好吧，至少我觉得有关人士应该是专门熟读过魔鬼家书的，然后欣喜的学会了魔鬼的种种做法用来针对教会， 就像九阴真经不是干这个的，但有人拿九阴真经只能够学会他看得懂的部分，搞出一个九阴白骨爪。所以魔鬼家书会被人反着看，反着用的。他从里边学会了怎么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制造诱惑、制造纷争、破坏，学会了这些东西。谎言，这些谎言、这些骗术、这些诡计，都是出于他们的父。无论他呈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怎么一个具体的人，但那个属灵的原因都是他是魔鬼的后裔。就像圣经的约翰福音8章44节说。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讲：“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说谎言、玩诡计、搞欺骗，这些人。”他们的父是魔鬼，你要记得，对吧？我们的父是上帝，这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正邪不两立的一个问题，他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在很多时候。所以我在想，这些魔鬼的骗术、诈术和暴力，他如果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就把你搞到他的名下归下，他就会止住，对你还挺好的。就是因为你不从他，不随他，他才会越来越恶劣，越来越气急败坏，越来越暴露自己的原形。当他开始把一个教会的十一奉献定为诈骗的时候，这就显明了他自己的智商就是硬伤。因为他在挑战一个有着2000年，甚至可以说8000年的教会的传统。从亚伯拉罕直到如今，教会都是有十一的，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这就在向基督、向他的教会在寻衅滋事，这就叫做亵渎教会、亵渎圣灵的殿、亵渎圣灵。我在想，这是一个最高级黑的一件事情，这是上帝要让他彻底暴露在这个世界的面前，显明他的这种属灵征战的本质，好让他被定罪的时候。无可推诿。所以谎言和暴力其实是异曲同工，盗贼和骗子都有同一位父，叫做撒旦魔鬼，只不过他在更新换代，不断的升级。就像原来一个骗子，比如他叫狐狸，他辅佐过一位主子叫狼，然后呢还有一个暴力的叫老虎，他曾经任用过一个，那叫为虎作伥，是吧？重用过一个伥，后来发现都不合手，直到了这个狐狸跟老虎相遇的时候，才很快发现，哎呦，这结合起来太好了。他们也很快能发现，对方就是自己新欢的旧爱和旧爱的新欢。所以暴力和谎言总是合在一起来攻击神的教会和神自己的，这是这里边保罗特别提到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实际要说的意思。当这种事情愈演愈烈的时候，当这个骗术越来越高明，当这个暴力越来越肆无忌惮，让人无法去反应反抗的时候，你会渐渐地发现自己的那种无力感。但是当你觉得自己特别无力的时候，你又觉得我得做点什么，这成了一个看起来有哲学意味的命题，也是我们要来去想的，就是当我们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们能做些什么？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也许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基督徒在世为人和生活的一个永远的一个二难的悖论。你信神都是这样的，其实你什么都做不了，但你又要竭尽全力去做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都是如此。 好事其实你也做不了什么，反抗坏事你也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又必须去做，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身处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又回到了今天的这个经文了，你要思想神设立教会在这个地上，就是为了要应付魔鬼和他的那个魔鬼联军的。教会就像一个天使的联邦，像上帝的精兵，它也是一个军队，这是一场征战。它设立在其中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是吧？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基督徒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连这些个骗术都识破不了。清教徒们要制定反老骗子法，我们今天我觉得也很有必要，你自己心中要有那么一个清单，叫做老骗子的新把戏，这就是今天的正道题目了。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并且能够规避它，胜过它，超越它，这是你成长成熟的标记之一，也是教会被建立，圣徒被建立的目的之一。不可以说这不是我的使命，我不想长大，你不想长大，怎么要唱出来的样子是吧？你不想长大也得长大，你想不想责任也托付给你了是吗？所以你必须尽早的把这个学会。所以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教会和教育这两点就在做这件事，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我想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没太想明白，昨天晚上我突然一个很巧合的情况下想起了这个例子。1918年在江苏的徐州有一个基督徒家庭，这个父亲就是卖粥的，卖稀饭的，家境就很贫寒吧，虽然是信主啊。当地的教会医院就怜悯他，聘他去给教会医院养奶牛。你想想1918年教会的医院养奶牛，是不是为了给这些喝牛奶，不知道啊。总之他的家境是被这件事改变了，好转了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这个父亲呢给自己新生的孩子小男孩起了个名字叫马可。马可，你想这是基督教才会起的名字嘛，对吧？马可福音那个马可。马可的哥哥叫路德，姐姐叫一个叫赐恩，一个叫受恩，你一听就知道基督教家庭是吧。然后这个马可五岁那年父亲病故了，然后他就去跟妈妈去割草，去卖这些东西攒学费，学习很努力很刻苦，爱好也十分广泛。后来教会看他聪明，在教会的传道人的资助之下，他进入了教会学校读书，叫做培新中学，就是现在的徐州五中第五中学。然后在中学的时候他就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唱赞美诗，那个教会的赞美诗很高大上，曲子全都是莫扎特了舒伯特的这些曲子，填上教会的这些词。所以他的这个在唱诗班当中，第一锻炼了他的歌喉，第二培养了他的这种乐感节奏感音乐的素养。所以他从小也可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西方音乐的熏陶，他本性上也挺喜欢中国的音乐，所以两者结合得很好。但是这个孩子在当时的那种时代大潮之下，他并没有选择学音乐啊。在1935年的时候学习成绩好，考进了河南大学化学系，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所有人都想要科学救国，对吧？35年科学救国之后的这些事情大家就知道，日本侵华，救亡图存，整个时代的背景就变了。这位马可也投入了这种学生运动，抗日运动，什么救亡图存运动，又在2年之后在一些人的介绍之下 谁介绍的？广东有一个学校叫星海音乐学院，有听过吗？这个学院是谁建立的？什么叫做星海？显星海是吧？这是中国一个就是黄河大合唱，就那个啊，著名的音乐家，是被他发现，他介绍这个马可去了延安，从此他就不再搞化学、搞科学了，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全身心的搞音乐了。他后来写过什么呢？南泥湾、白毛女、咱们工人有力量，我就觉得这歌我从来不知道他写的，我现在才知道是他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的所有的音乐才华只不过是在教会的唱诗班中的熏陶和自学，但足以让他出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的主任，能够来用到了那个方面。所以他的这个经历就是这样的哈。我看到的这是陕西两会的一个什么网站上有他的小传记，说他的音乐素养、他的人格与他在教会学校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教会学校除了有传播信仰的功能，还包括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音体美，所以他受了很好的西方音乐的教育，推动这个作用起到了啊。后来在文革的期间他销声匿迹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查不到资料。但在1976年他其实才不到60岁58岁死了。但我又找到一点资料，上帝给他一家最后的恩典是什么呢？他死的那天是1976年的7月27号他在北京，当天病危，医院通知他儿子带着儿媳妇带孙子啊，从河北唐山来北京看他，然后他当天就去世了。第二天就是著名的唐山大地震，所以他孩子一家得以幸免于难。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你结合我们的上下文，我就不用再给你分析。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我讲的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了吗？他长大了，他很有才能，还很有智慧，但是他的智慧好像没有看到说是被教会所用，建立圣徒，对吧？所以当我们识别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如何的能够去明白这一种的属灵征战，明白之后我们要做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唯用，唯就是指，意思就是说我对于你的伎俩全都了解，但我不会学你那套，我们一律以简单直率的方式来对待这个诡计，对待这个世界，就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简单明了，不要去思考那么多的阴谋诡计，想那么多的花花的东西，你来一招我来一招，你用诡计对我，我用诡计对你，不要那样啊。一个信徒当他连于元首基督之后，你就等于是那艘船在海上找到了你的锚，找到了你的舵，找到你的桨，找到了你的方向盘，对不对？找到了你最后前进的方向，这你才能稳下来，这叫连于元首基督，他在你的船上，你就不致动摇。我说小孩子的状态就是不稳，巨婴的状态就是更不稳。那么想要稳，靠自己你稳不了，你体重超过200斤你也不稳，在船上不好使，对吧？你得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稳的，让你凡事长进。世界上那些事儿，你要长进的，你要学化学，化学就好好学，学音乐，音乐去长进，它都很好，但是你这一切的目的是要你连于元首基督的，对吗？而不是去连于你编造出来的一个什么神话，什么白毛女，对不对？所以当 这件事儿可以发生之后，你个人可以去爱心说诚实话，去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么下边才会全身都靠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边所提到的百节各按其职联络合适，多数的解经家都会认为指的像人体的那个解剖结构，就是说你的身体的各个关节组织，哎，完美的成长，扣在一起，搭配在一起，合在一起，好让你这个身体灵活又有基本的框架，这叫做百节各按其职，联络得合适，然后照着身体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一个身体才身量成长了，这就是一个双重的比喻了，对吧？身量和教会，身体和教会。所以这些的做法就是在告诉我们，识破诡计不是让你去学习用它的诡计，就像我说你读魔鬼家书不是为了你学九阴白骨爪，不可以这样干。故此总则就是说，我们在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你能做什么，总则就是叫要成长，要成熟，要成全。你自己的从小孩子变得像大人，这叫成长，这个大人渐渐在完善，叫做成熟，然后你又有责任去往下一代去做这个传承的工作，这叫成全圣徒，是不是？使他们各按其职，这就是教会的一个生存方式，是基督徒的在世界上的生存方式。这是一个总则哈，成长、成熟和成全。但是你要来再具体的说，当然还有很多可说的。比如前两天，我不知道有人听那个讲座没有，我在咱们群里还发这个链接了，是吧？一个关于在家教育合法性的讲座，哎，我是全程的听完，很受激励，很受感动，很长知识，很长见识，非常的钦佩。特别是那位黄律师，是吧？他代理了许多这样的案件，他在做一件其实中国古代的儒家爱说而其实不一定做得到的，就叫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对吧？他其实知道他的案件大概是不能胜诉的，但他仍然要去做，我非常的佩服这种精神。所以我说，如果你各按其职嘛，不是每个人都是教师、是牧师、是使徒、是先知的，对吧？你可能你的职分是律师，可能你的职分是一个老师，可能你甚至只是一个手工业者，可能你只是个工人，你只是个农民，你只是个全职在家的一个妈妈，每个人不一样。但这说的意思就是你在你的领域里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个总的原则，成长、成熟和成全是不会变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做法律工作的，那么像他这样的做法我认为很好，继续博弈，意思就是说，对吧？在你的领域里竭力的继续的去博弈。宋朝的汉人有一个无奈的歌谣，说今人有狼牙棒，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天灵盖。没办法，对吧？人家一棒敲下来你打不过人家，只好拿头硬顶。但是我会觉得我们的这些法律的工作者，这些弟兄姊妹们，我特别希望上帝给他们铁头功，是吧？即便是不能完全挡得住这帮锤子、这些狼牙棒、这些九阴白骨爪，但至少把他的指甲给他劈一点，让他狼牙棒的刺儿断一些，让他那个锤子不那么肆无忌惮，他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也是照妖镜，会让这些个白骨精，让这些个披着羊皮的狼气急败坏，暴露原形，不得不找更精明的或者更暴露智商下限的那些理由出来，对吧？所以我想主内需要更多的黄律师、周老师、罗翔老师、什么张凯律师，是吧？这都是很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知道，不是说法律工作者每一个职业都如此。比如我可能做老师的，我在讲一些，比如说讲一些古典的一些书籍， 但是你可不要觉得你用这个能改变世界，你能做到你不被改变就很不容易了，是不是？所以你说用法律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吗？那跟那个马可当时说的化学、科学救活、音乐救活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没有，核心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我说不要过分的去相信法律？这也不用多说，有一个叫做伊索寓言，是吧？说到狼到了溪水边，看到有个小羊在那喝水，他想吃这个羊，但是又怕别的动物说闲话，我得找个合理的借口。于是他就找茬说，哎，你把我的水弄脏了，你什么心？你为什么寻衅滋事？这小羊其实没见过他，不知道他要吃他，但是呢就说，哎，狼先生，这个河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而且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怎么能把你的水弄脏呢？这个狼一想，哎，这个智商太低了，大聪明是吧？是不好，换个理由说，那就算这样，但你还是个坏蛋。我听别的动物说，你去年背地说我的坏话。小羊说，可是我去年还没出生呢呀。这个狼想了半天，我说不过你，总之我今天就是要吃你，上去把它吃了。所以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借口总是找得到。当你逼到他要用暴力而找不到法律的名义定你罪的时候，你就胜利了。所以我说借口啦，这种东西那就是这个法律的功用，不要过分的迷信它啊。当他定义要吃你的时候，那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好，但是在一个别的一个层面来说，在今天这个看起来很严酷什么都做不了的时代，我能想到的也有一个层面，就是好像叫做技术层面。什么叫技术层面呢？我们举个比方吧，比如说就有个教会，比如叫做什么勒拉克斯教会吧，是吧？然后里边的人都是弗里曼人。好，他们就面对这种高压的逼迫，也艰难的生存。他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跟我们现在一样。高科技有它的便利，同时是以你让渡和出卖了你的隐私为代价的，对不对？你想方便，你就失去了自由。所以我在想，哎，这个教会它有一些个做事的方式很有意思。比如说，他们用收音机来收听一些属灵的节目。哎，我在想嘛，这是70年代、60年代的一个车装备，当时是高科技，今天只有公园老头老大爷拎个收音机听评书，是不是？但是在那一些个，比如我们南边那邻居哈、在他们那种地方，收音机有了奇效，因为你要是给他们 U 盘、SD 卡啦，什么装电脑上、装到手机上，智能手机都会有可能中了人家装上进去的一些个程序的搜集信息，把你的隐私暴露了。收音机这东西太好了，它匿名上网是吧？它获得信息的时候它是不记名的，它从空中拉取信息，所以这种低科技我发现有时候有奇效，对吧？所以同样手机也是哈，非智能机大有用处，每个人都该有一部非智能手机，只能打电话，而且电话还是我朋友、我哥们儿、我亲人的卡，还不是我的，很有用，对吧？还有呢，微信支付什么太方便了，但是现金的作用不可取代。现金的好处也是它不记名，是不是？它没有记录，它一走一过，不知道哪来的。还有，大家都习惯在手机中读圣经了，可能。但是纸质的圣经是不是也是不可或缺的呀？我觉得每家都应该囤个几本到几百本之间，因为你多背一些总是有用的，或者你脑子里多背一些也总是有用的，你总要预备，也许某一个时候你很难买得到，因为不再出版不再印刷了。其实不再出版不再印刷还是好的， 最害最不好的是他大量的出了一些假的圣经给你读，对不对？说不定有一个新圣经是附带论语，附带古兰经，附带金刚经，甚至附带什么什么讲话的，你要读这个。所以放一些圣经在手里很好。再有呢，搞教育我觉得特别需要在这个时代学会叫做借题发挥。武林高手有一个技能说叫做飞花摘叶皆可伤人，谁说非得拿刀枪棍棒？比如你可以拿一些现成的合法的出版物就当教材了吧，对吧？一本字典它没毛病吧，就拿这本字典我们就学英文单词，拿个英文的原版书，哪怕它就是小说，读下来解释，这不也可以去上英语课吗？语文谁说《射雕英雄传》就不能当语文课本呢？也许就可以，对吧？所以各地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这是今天的必备技能，这叫做以低胜高。同时也要来学会这种城市生活有时候就不自由，学会游牧民族的策略，对吧？这边有人逼迫我跑了，对吧？我的帐篷很容易搬迁，我不盖那种房屋带不走的。学习犹太人，犹太人流离失所，是吧？到处被人逼迫，犹太人从来不买房地产，犹太人把他所有的金钱都要么转换成宝石、黄金、好带，是吧？所以犹太的珠宝匠是不是特别多？另外一个就是转变成知识，投资到教育，装在脑子里，或者投资去建他们的会堂，装在心里。信仰、智慧是夺不走的，还有余财变成可以随时带走的，而不是买田买地挪不动。学习游牧民族嘛，对吧？所以我说这是用低科技战胜高科技的办法。那是不是让我们大家回到野蛮状态，不要用高科技呢？也不是。有的时候呢，高科技也很有作用，你也得会高科技，高科技也能胜过一些个老把戏。有新把戏，但也有老把戏，老把戏成本低。比如说，假如你现在把人一本书没有版权，你叨叨叨叨叨印了几百万本，这个是很容易被扣上罪名的，对吗？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东西叫电子书，我不是让你电子书去盗版，是说有很多的公版书它根本就是免费的。再者，其他的那些有版权的你也可以正常的出版电子书去收费，这个购买这个都很快捷，是不是很方便？你说我怕这个付费的渠道被人家给抓到了有记录什么的，那你知道什么叫比特币吗？不用多说了哈，邮费你还省掉了呢，电子书。你说这个呀，我就喜欢纸书，我看不了电子书，坏眼睛，质量不好。质量再不好也比你复印的那些个版本好，可能比正规出版的那个差一点，但是比你复印的肯定好，尤其它不会授人以柄，是不是？这个事很关键，它不会授人以柄。所以我想每个基督徒也许都应该手里有一部电子的阅读设备了，墨水瓶那种啊。另外一种呢，在这个互联网上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有识之士，他会把他的东西免费共享开源。我觉得那些很好的一些书籍一些东西，如果有识之士有负担的弟兄姊妹甚至企业家愿意去奉献那笔费用，让他好能够把它开源开放出来，这个会造福到很多人，也规避很多风险。这是高科技，是新的一种运动。当然你要找到这些好的资源，你是要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方式的，是吧？我觉得也挺好的，在技术的领域上帝也在今天这个危险中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蒙恩的管道，可以简称 VPN， 是吧？也挺好。另外我发现这个互联网的意义其实你要去反思的。我刚进主的时候 我得到的第一个属灵资料是一盘磁带，大概是在1999年，20多年前，一盘磁带。这个磁带呢，咱也不知道是谁录的，怎么到我手里的。但是你想，你在今天如果你到处录磁带、刻光盘、放 U 盘，是不是还是风险挺大的，对吗？可是今天我会发现，疫情这件事儿，这次的疫情和17年前 SARS 的那一次 ，SARS 2003-04年那一次，一下子把一个叫做淘宝的弄火了，电子商务嘛，元年。这一把2020年、2019年的2020年的这一个疫情，我发现明显肉眼可见的是火了一个行业，叫直播，叫短视频，叫抖音什么的，对不对？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呢？你其实你想想，这些个高科技的新鲜的东西，它也是水到渠成的，它的带宽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及你这个 CPU 的运算速度达到了一个临界值之后，手机现在能做到了比我二线用的电脑要厉害的多。因此这个悄然之间，这一个小小的手机又是摄像机，又是录音机，又是阅读器，又是这个电报机，又是就是什么都能做，对吧？这个东西很有用的，等于你原先你说我如果我今天把我的抢到，我录了20盒磁带，我给你，因为磁带还有一个成本，比如说哪怕它3块钱一盒磁带，我3块钱一盒给你，这也可能会扣一个罪名，叫非法经营罪，贩卖音像制品，对不对？但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很有意思，你在搞直播，你在网上上传一些你的音频，这叫播客，对吧？这叫个人电台，这叫直播，你成了个 UP 主，哎，这个知识付费，以各种的名义就变成了像淘宝一样。你觉得淘宝上的每一家卖货的人都有资质吗？并不都有，但是这是个大势所趋，是吧？所以就都变成这个样子。因此啊，我突然的发现，这是狄更斯的《双城记》那句话有点应验，这是最坏的时代，这又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这变相的好像实现了出版自由，你把你的写的东西免费发网上去，别人是可以读得到的，就等于这东西出了呀，那叫博客嘛，是不是？你写的文章是不是博客呀？就公众号啊，对吧？你说的东西都变成了博客，变成了直播。所以我想，当年新教宗教改革的时代，马丁路德那个年代，他的教义被广泛的传播，跟一个技术的发明是密不可分，叫印刷机，是不是？印刷机。然后从50年代的美国到2010年之前，这个时代呢，福音派福音的信仰在全世界开始广传，是借着一个什么呢？收音机，特别是电视机，对吧？收音机是不是曾经祝福过很多人？很多人在文革的时候，那叫收听集台，就是等于今天的翻墙，是吧？听了很多的良友电台啦，这些的，是这样的接触了福音的种子。比如说蒋师母就是这样的。然后，在这50年间是一个电视的时代，所以出现了一批的这种电视的福音，比如有一个人叫做葛培理，是吧？你都可以认为这就是叫做电视这个时代。出现了这一种的布道家，而今天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必须要关注到这一点。你要正视这是上帝所允许的一个技术的更新和改变，就像当时印刷机和电视机的出现一样，它让这种媒体，让这种内容和信息的传播的方式完全变了，你要跟得上这件事情啊。最近有一些公司开始提一个东西叫元宇宙，不用多解释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在这个元宇宙这事儿真的要开始普及实践的时候，我们也要来进去占领这个阵地，我们要在元宇宙当中建教会传福音呢？那是不是应该的？如同你要不在互联网上传福音呢？这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啊，对吧？当然要如此的。所以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用低的技术能够某种意义上的规避高科技，但你用高科技也能够规避一些个老把戏，对吧？ 这个从技术层面还是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个属灵的层面。属灵的层面我们仍然要知道，今天我们说着魔鬼的凶恶啊，盗贼的厉害，但我们仍然要知道他们和他们的总裁与魔鬼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看得清他的结局，然后盼望我们的结局，在这个过程当中忍耐等候，但同时又不是很苦读，不是很抱怨，是有喜乐和平安的。圣经明明的在说那魔鬼撒旦的结局，约翰跟我们讲过，那魔鬼被锁链捆了起来，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又要释放他出来，允许他肆虐一千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让他肆虐上这么一段时间是要有什么目的，但这就是圣经写的，也许我们就处在这个放出来的阶段。但是他最终还是会被抓起来扔到硫磺火湖里，对吧？圣经写到那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而我们呢，无论我们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我们总会最后复活与主相遇的，我们总会在那个新天新地当中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的。这是我们的结局，那个是他们的结局。识别了这个结局之后，我们才知道在今天这个世上的行事为人该怎么办，怎么面对这些恶的。第一个刚才已经说了，以直对恶，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学他们的诡计，不要学他们。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摇动，被飘来飘去，随从异端。你要连于元首基督，用爱心说诚实话，对弟兄姊妹，也包括对外人。第二个说用以巧避恶，刚才说的低胜高了，高胜老，都是这个意思，对吧？巧妙灵巧来规避一些不必要的一些代价。当然你了解这是有限度的，这不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具体的技术手段。而第三个来说叫做以善胜恶，以善胜恶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答案也许就在保罗接下来的话，这不是到十六节吗？是吧？十七节开始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我说现在主里确实的说，意思就是很重要了吧，双重强调了，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不要学习恶人的伎俩，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发现保罗非常的在意方式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一样的要去胜过罪恶，胜过恶，胜过魔鬼和他的差役，但是千万不要学习魔鬼的方式，用魔法打败魔法，用魔鬼的手段打败魔鬼，那你不就是更猛的魔鬼吗？所以有时候在世事上恶事上愚拙，这是一种祝福。有时候我反思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在恶事上懂得太多了，不像小孩子，不够愚拙。我总会的第一反应，实际上是见到一些恶的时候，总在想办法怎么去弄它。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比如说这个谁，一个领导吧，一个男的，就得罪了他，伤害了他，严重的冤枉了他，迫害了他，他受了违法的冤屈，无法去承担，他怎么办呢？他可以比如说跑到他家楼下，就在这个人的车上，你想的是不是要刮他的车呀？太 low 了，没有那么简单。他的车上有个地方写了几个字儿，说他知道了，女字旁，哎，就莫名其妙在他家引发了纷争，是吧？ 然后后来就爆料就爆出来了。你不要问那个朋友是不是我自己啊，我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看这些人不信主的时候，想想你自己，想想你现在认识的这些不信主的人，有时候的这种心理人都有血气的，就是你玩的这套伎俩，你真以为我不懂啊？你真以为我不会以恶胜恶，比你更狠的来对你啊？但一想到我信主了，耶稣真的是把你救了，把我也救了，真是这种感觉。难道我不可以去效仿那些世人玩的那条手段吗？我不可以把你的来这儿破坏的时候把你拍下来，把你放到网上人肉你吗？我不能把你的头像配上一些个什么诈骗的电话了什么的，引发有关部门去打击你吗？我不能把你全家的信息公布在网上让别人人肉你去吗？很解气是不是？但是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因为耶稣把你救了。因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像什么小鬼当家那种电影看看就得了，你还真要布置一些陷阱机关，让到你家住的人一会儿脚是被老鼠咬了夹了，一会儿手上沾了胶水了，你不要这样做。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的方式，使他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他在你家驻扎，我给你送棉被，我无所谓，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我有主，我怕什么？你有什么？对吗？所以我在想，这种以善胜恶的意思，不是让你当老好人，不是说因为好害怕呀，我就装成了小绵羊，你就交在你手中待宰的羔羊，我就不吱声了。不是，以善胜恶的意思是你其实明明知道怎么去对付他，你甚至也有能力去隐藏自己的行迹的方式去对待他。那天网上看了个小片子，一个人被他的左邻右舍欺负，他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这么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子，40大几了啊，这家呢每天整个那个公鸡总是中午叫唤是吧，就跟我家楼下一样是吧，然后那家怎么开了个大奔驰啊，每天耀武扬威，在那嘚瑟，堵着他家门口都出不去。哎，还得好言好色，越对人好，人家越熊你。最后他就有一天把那个邻居家的鸡杀了，扔到那个奔驰的车轮下面。你想这在干什么，对吧？挑动纷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想要用世人的方式对他们也没有那么难，只不过何必这样呢？我还真看了蘑菇家书学九阴白骨爪吗？那我为什么还读圣经呢，对吗？我们不要做那种方式的意思，就是不再容那种污秽玷污我们。你不成功你还好，你那个方式一旦成功了，你就会渐渐觉得这东西好使，你就失去了那种道义的力量，你就不再是说我现在可以为神做见证和传福音了。这是我们要说以善胜恶的意思，但你可以避开，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避开他是没毛病的，对吧？你直面对他，你不太需要说谎，有话直说。你问我知不知道什么什么信息，我知道，但我不能告诉你，就是这个意思。你也不用非得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有证据你就起诉我，没证据就放我走，就这个意思。以直，但以善胜恶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不要学那些东西。因为保罗继续的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一套的手段，你会用我不会用吗？你会玩阴谋诡计我不会吗？你会害我，我不能害你吗？但是要脱去那些旧人，不能再那样干了，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去原来的，然后心智更新，然后穿上基督。这就是基督徒要成圣，要不要效仿他们那个血气的做法的意思。 再具体展开才是下边的。保罗说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是这个背景下说的，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口毒恼恨愤怒喧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说，好像是要你识破这老骗子的新把戏，但识破的目的是要你避开他，超越他，胜过他，而绝对不是让你学他，对不对？他说谎你也说谎吗？他用暴力你也用暴力吗？那你信主干嘛呀？你不还是披着那个污秽的外衣吗？你不还是从前那个人吗？这个非常的艰难，尤其这个特别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我说的是我们要在对自己说的，求神保守我，保守我们在面对着谎言和暴力的双重而复杂的那些攻击的时候，第一不要上当中计，你要识破它；第二时刻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靠他得安稳，靠他得着那个简单而有效的智慧和原则。不要学习那么多三十六计，不要去看孙子兵法，不是那个意思，更不要去看甄嬛传，学那些没有意义，只会把你的带回到曾经的老路上去，所谓的那个什么狗转过来又吃他所吐的。我们已经是新人了，不能再做那种卑贱的事情了。所以愿我们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能够来在教会中运行，让我们的教会，让各处的国度中的教会，大家百节各按其职，有那教师的恩赐的就去教育，有那牧师的恩赐的就去牧养，有那先知的恩赐的就去宣讲，甚至为主坐牢，有那个法律的恩赐的就去博弈打官司，竭力的争取的合法的权益，有做买卖的就去公平买卖，有做实业的呢就去发明创造，在这一切的事上见证主的荣耀，而不是把你的这种恩典恩赐用到了别的地方，不属于主的，甚至于是和主背道而驰的地方。所以我一直的希望和祷告就是教会真的能够合一，不要内卷，不要内讧。保罗提醒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是同归于尽。一些小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不要在那争来争去，真的是特别的，我觉得会伤到圣灵的心，也会让使徒们担忧，这不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我们的仇敌是那个老骗子，不是你的弟兄姊妹，即便他跟你的领受不甚一样。愿主他亲自来建立他的教会，使我们成长成熟和成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亲自的建立你的教会，因为你是教会唯一的元首，你是教会真正的头，你是我们的新郎，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你的圣灵是我们这个殿得以建立而不是坍塌的最根本的原因。主啊，我们自己毫无所有，我们自己曾经掌握的全都是那悖逆的歪曲的恶劣的污秽的知识，我们即便有一些真正的好的善的美的知识，也把它献给了魔鬼，献祭给他，为了自己得着最终之乐。主，我们如今已经被你所救，求你能够使我们将从前的那些恶的那些伎俩真的都忘记和不再去使用，使我们在那恶事上真的愚拙，而使我们在那善事上精明成熟，使我们可以能够用那你所赐的美善的最最强有力的方式胜过这个世界。主啊，求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代有勇气有喜乐， 既巧妙又坚定。愿你能够恩待我们和国度中的教会，特别是那在受到严重的逼迫，被各样的谎言和暴力攻击伤害的弟兄姊妹，求你的恩典特别的临到他们，使他们在那其中经历你那特殊的护理。我们也深信你爱他们，就必保守他们到底。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